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纪国荣被非法判刑五年；滕玉国修大法脱胎换骨，却被冤狱至癌症晚期；甘肃省委常委秘书长周伟跳楼自杀，生前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纪国荣女士已经被非法判刑五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女子监狱。有关纪国荣被非法诬告、网判以及相关负责人的情况，目前尚无从得知。纪国荣现年68岁左右，家住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已经退休。他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学着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原本争强好胜、遇事与人争高低的他，性格大为改善。纪国荣身体上的变化也很明显，多年的胃病、牙痛、头痛、关节炎、心脏早搏偷停等症状不知不觉全好了。他从此无病一身轻，切身体验到了大法修炼的超长与美好。纪国荣在单位是做材料供应工作，长期以来社会上利用工作之便吃回扣、收好处费的乱象比比皆是。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他对一些商家以及有业务往来的供货人员以各种名目所送的钱物都一一回绝，不做损公肥私的事，因此得到同行和领导的认可与信任。在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纪国荣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曾被非法劳教两次，亲身经历并见证了迫害的残酷，他的家人也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与伤害。2015年7月，纪国荣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10月，他被太原市万柏林区龙泉派出所副所长樊昭庆带领数名警察上门绑架、拘留。2021年12月14号，纪国荣在晋源区金盛村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被谎言毒害的村民诬告，被金盛村派出所和晋源区公安分局联合绑架，并非法抄家，随后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在太原市第三看守所。同年12月28号，纪国荣被非法批捕，非法关押到太原市古交市第四女子看守所。家属至今没有收到公检法三方任何一方书面文字的案情交代。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2020年10月13号被绑架并遭冤判五年的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滕玉国先生在沈阳东陵监狱被迫害致肠癌，现在又出现肝癌晚期症状。滕玉国今年70岁左右，是沈阳市大东区朱尔村人。年轻时，他是一个谁也惹不起的混混，一家人为他操碎了心。90年代初，当法轮功传到沈阳市时，滕玉国读了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走入法轮功修炼后，滕玉国脱胎换骨，戒烟戒酒，再也不跟人打架，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家庭也变得和睦。2020年10月13号，一群警察闯入滕玉国家中，将年近70岁的他打得脸部流血，强行戴上手铐和脚链，然后将他野蛮拉上警车。2021年，滕玉国被非法电话开庭，后被于洪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截入沈阳市东陵监狱。滕玉国在被非法抓捕前，身体非常健康，经过两年的牢狱折磨，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特别是近半年，监狱对家属一直隐瞒消息。当家属闻讯赶到监狱时，看见滕玉国坐在轮椅上，人已骨瘦如柴，腿部严重浮肿，一按一个坑，大小便失禁，穿着纸尿裤，已不能自理。当时有四名警察看管着他。监狱人员告诉家属，医院的检查结果，滕玉国的肠子里长满了肿瘤，肠道堵塞， 肿瘤又扩散到肝部，已经是癌症晚期，活不了几个月。因为滕玉国一直拒绝放弃信仰，金玉只让他的家人每个月存100元钱，这些钱又都买了纸尿裤，所以滕玉国没钱买东西吃，身体极度瘦弱。滕玉国从被绑架至今，由于他坚持自己的信仰，仅仅2年时间被折磨出肠癌，又转成肝癌晚期。中共的看守所和监狱将一名健健康康、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迫害至生命垂危，仍不放人，还要家属承担手术等医药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委常委、秘书长周伟任职不到两个月，于2022年7月21号跳楼自杀，年仅56岁。中共官方发布周伟死讯，没有提到死亡原因，引起民间诸多揣测。周伟2010年5月到2013年12月担任庆阳市镇原县委书记，2013年12月到2021年7月先后担任武威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务。2021年7月到2022年5月担任甘肃省平凉市委书记，2022年6月升任甘肃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周伟调任平凉市委书记后，竭力执行中共的清零政策，先后骚扰、绑架很多法轮功学员，还将康尚文、吴彩慧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在京川县党校办洗脑班，逼使他们放弃修炼法轮功，否则不让回家。正当周伟陶醉于高升副省级时，他在镇原县任书记时的县长李崇轩贪污事发，李崇轩为了自保，揭发了周伟的所有罪行，周伟为了逃避追查，随即跳楼自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墨西哥召开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5号，墨西哥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墨西哥城召开，13名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交流了他们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来自墨西哥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与会的法轮功学员表示，参加这次法会感到十分受益。安娜·弗洛雷斯修炼法轮功已经4年，当她刚开始接触法轮功时，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对修炼的认识逐渐提高，她发现了许多需要去掉的执着心和观念。她举例说，在一次与人发生矛盾时，她原本心情激动，但想到了法轮功师父的教导，他决定在冲突中提高心性，他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并对那个与他发生矛盾的人渐渐感到同情。桑多拉·桑多瓦尔分享了他在自己所在城市参加真善忍国际美展的经历。尽管他做了30年的美术老师，并以专业的身份举办了许多展览，但真善忍美展的项目协调员并不同意他的建议。他审视自己的内心，发泄了自己的狂妄、霸道、追求完美、控制欲强等心态，没有慈悲心，不能忍。他端正自己的心态后，再与美展协调员交流，情况随之发生变化，团队顺利地举办了美展。桑多瓦尔借此机会邀请了许多他的熟人参加美展的开幕式，美展办得非常成功。参加法会的学员认真倾听了每一位同修的发言，他们从同修交流如何在困境中通过阅读转法轮书籍向内找、去掉执着心、提高自己的体会中受益匪浅。最后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45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老年同修交流过病业关的两个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1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70多岁了。那时候得法的同修在我们当地现在几乎大部分都是60岁往上的，也有年轻一点的，但相比较少一些。前几天我们当地有两位老年同修出现病业的现象，一位是70多岁，一位是80多岁。有一位同修被家属送去医院后回来了，当前的状态头脑还比较清醒。当地同修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看看，我就到这位80多岁的同修家里。由于刚从医院回来，同修的家属不让我和同修长谈，说他什么都记不住了。我和同修聊了一会儿，加持同修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路，然后又看望了一下那位70多岁的同修，精神状态挺好，家属也支持同修练功，我和这位同修交流的时间就长一些。我通过和老年同修的交流看到一种很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些老年同修都有一些迷惑的地方，比如几乎都是修炼20多年了，本人又出现了常人的病业状态，对这个问题有些迷惑。还有就是出现问题当时不是想到师父怎么说的，法是怎么讲的，而是当时想到交流文章上怎么写的。对这两个问题，我想说说我的看法。我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一个常人得癌症了，他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癌症消失了，因他知道了大法，认可大法好，大法和大法师父就给他消去了业力，他的癌症消失了。这是一个常人最初级的认识，而我们都修炼20多年了，有的怎么又出现严重的病业呢？我想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修好的那一部分师父都给隔过去了，当初修炼都感觉到一身轻，上楼不累，有的病业消失，有的还出现一些功能等等，各种好的状态几乎都体验过，后来怎么都没有了呢？我的认识，修好的部分师父都给隔过去了，现在都修到表皮了，其实就是剩下从里面推到表皮的千百年来的那一点点的业力，放大了表面现象，还在干扰着我们的正念，让我们自己提高的。师父说过，我们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整体提高，整体升华，选自转法轮。因为我们都得等到师父领我们回家的那一刻，整体的修炼结束，整体的回归各自的天国世界，那时才是我们修到大圆满的结束。现在谁先走了，没等到最后，我理解那不是大圆满。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在修炼中延长的。我想，我们这些老年同修，很多人的生命都是延续来的，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延续多长时间了。所以出现一些症状，家属把同修送去医院，当时感觉还好，有的在医院没几天就不行了，有的回家后不长时间就去世了。因为这些人本来生命就是延续来的，当时本人又不能转变人的顽固的观念，抱着人的执着不放，还说自己没有人的执着了。其实每个人都最清楚自己的执着，最固执的观念都在名利情里面，只是不好说出口而已。我个人理解，每个修炼人都得过生死关的，有的表现过几次，不管几次都得正念足，向内找自己。一个修炼人的生死去留都是师父安排的。一个人怕死不一定不死，是吧？一个修炼人不怕死不一定就死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什么叫朝闻道夕可死？是不是我早上闻道晚上就死去了？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我早上得到了，我晚上死了我都不害怕，这是他的真正含义。我们都修炼20多年了，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当地的有位老同修80来岁了，是位大学老师，写了一封给儿女的信，大概说，我修大法了，我出现什么症状，你们不要把我送去医院，我是修炼人，我是大法弟子，我的生死由我们师父管，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我自己处理我自己的事，给儿子女儿各一份，因为到医院都得按照病人的愿望去对待的。我们都是修炼人，都由师父管，我们每个修炼人的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看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怕的？遇事首先找自己，看看自己还有哪些地方修得不到位，人的观念该放的就放，不要被黑手烂鬼钻空子，相信师父，相信法，相信自己正念的作用，没有过不去的关，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错念毁了自己修炼的路。我对第二个问题，即喜欢看交流文章的个人看法，我个人体会，交流文章是让我们看看同修是怎么修的，怎么过关，怎么在法上提高上来的，怎么样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3件事。交流的过程中吸取同修好的修炼经验，借鉴同修的修炼提高的过程，让我们更快地提高上来，跟上正法进程。我们修炼人遇到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想到的是法，想到师父是怎么说的，或者是我们修炼到的那个层次的境界的修炼人在法上的心态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处理一些事情，这都是我们在自己那个层次中的修炼所得。如果在自己过关的修炼中出现了问题，总是照搬交流文章上怎么写的怎么说的，记得再好背得再熟，那不叫修炼。对修炼20多年的老同修来说，那叫跟着那个写文章的同修学习，没有提高。你觉得在修炼中了，那也是修到那篇交流文章同修的境界。交流文章它不是法，我们应该想到的是法，尤其是老年同修，对这些事情一定要分清，怎么样才是走自己的修炼路。修了20多年了，应该明白，应该清醒了。一旦发生什么磨难，总也过不去，严重了会断送了个人的修炼的路，甚至走向反面，这是个严肃的问题。这几年， 老年同修多人已经都去世了，其实也影响到周围的老年同修。我认为都是一个问题，我们都修炼二十多年了，得用修二十多年修的那个修炼的层次境界看问题了。个人的观念要转变过来，这也体现对大法和师父的正信。举个例子，我们学法组有位女同修，60多岁了，有一天晚上感觉自己不行了，出现心梗的状态。当时她就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出现这种状态可能是过生死关了，用法来要求自己，生死去留由师父安排，练静功打坐，练了40多分钟，心态平静，然后身体流出来很多凉汗，把睡衣都湿透了，然后感觉身体很轻松，转过天感觉自己的身体很正常，也有劲儿了，和正常人一样就去公司工作去了。后来他家属知道了这事不放心，把他带到北京空军医院做了身体检查，心脏专家一看很吃惊，人的心脏有三个主血管，他已经有一个主血管被堵死了，可是从主血管旁边有一根毛细血管膨胀了，代替了被堵死的那个主血管。专家说病人感觉没有什么症状，就这样保持现状，要是做手术通开那个主血管，心脏上面就有四根血管了，心脏上多一根血管效果不一定好，保持现状就回来了。可专家家属都觉得太神了，这不就是大法弟子修炼出的正念奇迹吗？正念正行，走师父安排的路，出现奇迹是很多的。老年同修要弄明白这一个问题，什么关就都过去了。为什么一个常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癌症都好了？有的同修修炼了20多年了，又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有的还过世了，太可惜了。我的思考就是个信念，关键时刻千万不能转向，一定要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就是听大法师父的话，跟着师父走。这也是我个人在过病业关、生死关时的体会。一点认识和思考，如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在学法小组中提高心性。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下面我谈一下在学法小组里剜心透骨的去执着心、提高心性的过程，向师父汇报。我平时参加三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有两个都是很正常的。就说说我和资同修、荣同修这个小组，我们是每星期一、二在一起学法。这两位同修可真是磨我啊。资同修读法快，没有标点符号，且总是丢字、落字、添字，怎么说都改不了。我渐渐的就不耐烦了，他读快的时候经常字连着念，一个字不是一个字，两个字不是两个字，漏字添字的现象非常严重。这时我就叫停，告诉他学法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把每一个字都念出来。他好了两行，往下念又那样了，我的心也起来了。他添一个字，我就狠狠地说，哪有那个字啊？落下一个字，我又重重地说，重念。这时我的耐心和善心一点也没有了。我说，你这样主意识不强的念法能得法吗？念法也体现出修炼的状态，我们学法也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天天念这本书，现在还念这样，不敬师不敬法，念错了是不是就乱法了？我已经气得不行了。再说另一位荣同修，他一开始念不成句，每一句话都翻来覆去的念，念一遍念对了，又重新念，结果还念错了。给他纠正，他又找不着行了。他念一段要好长时间，不是念得慢，而是字连得太快。这两个人都不会慢慢地读，所以我们一下午也学不完一讲法，时间都耽误在纠正字、找行上，耳朵还背，有时念错行给他纠正，他还听不到，轮到他念时老是停顿，非得告诉他，他才啊一声，知道该自己念了。面对这样两位同修，我觉得自己的耐心真是到了极限了。每当跟他俩学法时，都是一种负担。在学法过程中，身心疲惫，每次都想，今天学完法后，再也不跟他俩学了，太累了。可是，每次学完法，他俩都感激我，还说就你能帮我俩，说师父安排你再帮我俩。我听了心想，哪个同修愿意和你俩学法呀，简直是折磨人。我曾直言不讳地对他俩说，明天别来了，你俩在一起学吧。可他俩说，那可不行，你不能不让我俩来，是师父安排我们在一起的，你也得提高上来。我听了虽然心里不舒服，可想也是有道理。但每次在一起学法时，我都守不住心性，说话刻薄尖酸，我心里也很苦恼。因为我读法流利，几乎从不读错，所以我跟他俩在一起学法心里不太平衡，总想甩掉他俩。从2018年开始也曾甩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一下午的时间读完一讲法的时候很少，到4点多他俩就看不见字了，就念得更不流利了，因此我们就剩下几页自己回家补上。面对这样的环境，我很困惑，也很苦恼，也向内找过。我悟到这样的环境在去我的执着心、烦躁心、怨恨心，没有慈悲心，总是看同修的缺点等。他俩学法的状态，我心烦得不行，什么刺激话都能说出来。虽然找到了这些心， 但是没有在法中归正自己，依旧烦恼，心想，怎么又跟这两个人学上了呢？我和他俩说，我没有那么高的心性，和你们在一起学法，我一点也提高不上来，反而还把我拽下来了，你们快自己学去吧。由于每次都这样说，这两位同修知道我的心，不但不离不弃，反而大声说，我就不走。那个说，你不能不让我们来啊，是师父让你帮助我们呀。我听了真是无语。有时我也下决心修去烦躁心，看不上他们的心。可是一学法就是这状态，我就控制不住了，说话没好气，弄得我心里堵得慌。有一天下午我们学法，资同修又念错字了，我还是不耐烦地说，重念，他还是念落了，我又狠狠地说了一遍，重念，他还是落下那个字，我一直说了三遍，他还是落那个字。这时我平静地告诉他，你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一下。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才发现落字了。这时我彻底向内找，为什么同修念错，我气得不行，动这么大的人心。这是旧势力控制我没修去的烦躁心、急心、瞧不起人、挖苦人的党文化等种种人心在作怪啊。那一刻我想，不能再伤害同修了，这些魔性出来不就是在害人害己吗？同修不是在帮我吗？看到两位同修面对我的指责一点也不生气，反而还感谢我，我一下看到我那颗不善的心，马上求师父，师父呀，请加持弟子的正念主意识，解体干扰我们学法小组的一切邪恶因素。此念一出，真是发生了神奇的变化。首先，我立刻感到我的心态祥和了，轻松了。再看资同修，读法一字一板地念着，一点也没出错。轮到荣同修读，也同样是一句一字地念着，也没出错。这种情况在以前几乎没有过。我迫不及待地对两位同修说，你俩读得太好了，看来问题不在你们，而是在于我这里。两位同修自责道，我们俩念得不好，耽误你了，你可别嫌弃我俩呀。我说，是你们俩在包容我，我刚才向内找，又求师父加持，才出现这样的结果。他们听了也很感动，表示一定要珍惜这个环境，克服困难，好好学法。看到同修找到自己的差距，在这个小组看似我在帮他俩，实则是他俩在帮我呀。矛盾来了是好事，以前我怎么就没当好事呢？就是没把自己当练功人，这就是不会实修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通过这次弯心透骨的去执着心，我才知道这两位同修就是为了我的提高才对我不离不弃、忍辱负重的。师父啊，弟子感谢您的慈悲苦度、精心安排，也感谢两位同修，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缘分促成，他们为了帮助我去这些执着心，甘愿付出，他俩的境界不知比我要高多少。现在我们三人学法形成了一个很强的场，即使他们偶尔念错，我也心平气和地给他们纠正过来。学法场圆融了，我们的学法场明显地感到师父的加持，因为我们都向内找， 达到了整体提高的效果。我们的学法小组归正了，每星期都盼着这两天的学法日，他俩更是珍惜。这两天资同修本来腿脚不便，走路困难，但是风雨不误，看到同修学法心切，我感慨无比。回想从1995年得法一直到现在，经历过多少个学法小组，在一起学法的同修一茬换一茬，现在和资荣两位同修在一起学法，去执着心是最剜心透骨的。等提高上来之后才发现，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弟子的提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谈发正念的重要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1日。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消息，虽然被迫害的不是我自己，但是我想到了自己的责任，很可能有本该我清理却没有清理掉的邪恶的参与。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它们，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曾经有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谈到，有一次他和几位同修帮一位身体出现严重不正确状态的同修发正念，他看到一个旧势力的坏神没有被清除跑掉了，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旧势力的坏神就经常干扰这位同修。前几年我经常到看守所和监狱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附近发正念，常常是一开始发正念就困得不行了，和我同去的其他同修也有这个情形，就是那个地方的邪恶非常多，不管你是谁，他们都会干扰迫害。邪恶就是邪恶，不邪不恶他难受，他就是那个性质的东西，他可不管谁是谁。邪恶生命也是有灵性的，在常发正念的同修的空间场里待不了，他就会往不常发正念的同修空间场里跑，那就成了窝藏保护邪恶的地方了。当邪恶聚集的多了，这位同修自己离麻烦也不远了。与迫害初期比，现在邪恶的数量肯定少很多了，想搞大规模迫害一定是力不从心了， 所以每次搞迫害，他们一定是想方设法纠集各处邪恶力量才能得以实施的。另外，空间的邪恶也不是各个独立的，他们也有头头脑脑，还有那些黑手烂神的操控。所以我们最起码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不但是避免自己被干扰迫害，更不至于使自己的姑息养恶成为别的同修被迫害的潜在因素。特别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小集体中的大法弟子出现问题，其余大法弟子都要想一想自己，不要觉得事不关己。有一些同修也相信正念的威力，但是平时不注重发正念，只有在自己的身体出现状况或者面临麻烦危险的时候才加急发正念，这是自私狭隘的一种表现，好像发正念就是解决个人问题的一种手段了，只有需要的时候才用一下，而没有当作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去对待。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邪恶哪里会有现在消减的程度呢？整体正法形式的推进与邪恶的消减与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还有一些没有暴露的大法弟子觉得自己不在邪恶的名单上，从来也没有被恶人恶警骚扰和绑架过，也不参与任何具体的讲真相的项目，好像自己就是安全的了，从而忽视发正念，这也是错误的。你自己不觉得怎么样，没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对待，就是立刻看得清清楚楚，现在还能在大法中的人都是早就定好了要当大法弟子的，他们可把你当大法弟子对待，是不可能特别给你开绿灯的，怎么会不给你的空间场分配邪恶生命呢？你不清理他们就是在养他们，暂时没出问题不等于永远没有问题，看看自己的不精进状态就可以看出，邪恶的干扰迫害早就已经在无形之中了，只是因为自己没有高标准要求自己，从而没有察觉而已。所以不管自己认为状态好与不好，有事没事的同修，让我们都重视发正念吧。这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不在法上的做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30日。发现在帮助闯病业关同修的过程中，有些同修的做法不太在法上，比如有的同修在纸上写下明慧网上的修炼交流文章中关于怎么闯病业关的一些具体做法，下面也没有标明出处，说文章中的同修就是这样做的，很快就闯过来了，效果很好，让正处于病业假象的同修按照写在纸上的背诵，照着纸上的发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当问到处于病业假象同修写的是师父的讲法还是同修的修炼交流时，同修说不上来。又如有的同修凭借自己的记忆把师父的某段讲法，比如师父讲到的关于善解的法，或者师父讲的 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法写在纸上，并且也没有标注上是师父的哪个讲法，而且还存在错字落字的现象。当有其他同修看到后，问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纸上写的这些是什么？同修居然说不清楚是师父的讲法还是同修的交流文章，只说是某某某写的，让照着背。试想一下，处于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当下本身就正念不足，法理不清，最着急的就是归正自己的状态，有点有病乱投医的想法，觉得对自己有好处的办法都拿来用。但是其他同修不能糊涂，真正能帮大法弟子的只有师父，只有法，要引导同修学法，向内找，用师父的法归正自己，而不是学人不学法。其他同修按照那个办法闯过来了，是因为同修也是在师父的法中悟到的法理，坚定了正念，自己的认识提高上来了，邪恶就自灭了，假象就消除了，而不是因为哪个人的哪句话。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同修找出师父的具体的哪一个讲法拿来学念背，而且抄法也是有要求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手抄经文的处理中说，那么也就要求学员的手抄本字迹要工整。同时我们抄法时还应该标明某段法的出处，这是对师父和大法的尊敬。如果不注明出处的话，以后的人都不知道写的是师父的讲法还是什么，是不是无意当中也是在乱法呢？师父在精进要旨精醒中说，乱法有多种形式，其中以内部弟子无意的破坏最不易觉察，释教的末法就是这样开始的，教训是深刻的。看到的一些现象借明慧网一角写出来，只在抛砖引玉，期待大家在这方面多发表一下看法。如有不在法上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管好自己的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7日。今天学习师父的经文猛喝，其中师父说管好你的嘴，这一句话在我的大脑中反复回荡，怎么也过不去。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24年来的修炼路。我问自己，你真正做到了是个修炼人了吗？答，没有。管好自己这张嘴了吗？答案还是没有。我回想着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继续深找自己。自己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修口标准。有时同修之间还会扯一些无用的，特别是由于受执着心的指使，显示自己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传一些小道消息，背后议论常人的是是非非。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教会我们， 常人中的事只不过是那么回事，我们修炼人从来不评论。可自己就是没做到，特别表现在由于平日里不注意自己的修行，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可是到修炼这里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不会聆听，就给自己修炼造成了很多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教会我们说，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是啊，自己哪还像一个大法弟子呢，带着这样的显示心，自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尤其是背后议论别人，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好像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真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双方都需要提高的。如果真的是为了帮同修提高，当然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善意地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不是善，而是魔性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的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有一次小组一起交流有关修口的问题，我们都谈到了修口的重要性，也都知道修不好口对自己修炼真的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本来想聆听的我，此时又不自觉地开始谈论同修之间不能背后议论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是党文化。可是说着说着，自己竟不自觉地说起了某某同修现在如何如何，现在有的同修还不能按师父讲的做，会如何如何。回家后不到半分钟，我的左下方牙开始剧烈疼痛起来，恰好是晚饭，我忍着剧痛吃完饭，正好到了发正念时间。我发正念时想起了自己在学法小组的表现，自己又没有修口，又没管住自己这张嘴，我马上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同时发出一念，清理干扰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旧势力在我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此时牙马上不再疼了。关于修口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可到现在自己还没做好，真的是愧对师父。如果做不到修口，我们就不像个修炼人，背后说人的是党文化。其实这种党文化说严重了就是人身攻击，如果说话愤愤不平，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好处，所以不能背后说别人，不修口就是害己害人。我想要做到修口，首先要从聆听开始。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真诚谦卑地对待他人，成熟的骨子终是低着头的。要做一个成熟的修炼人，也得学会低头，学会聆听别人说什么。正像一位同修说的，其实不修口就是在给自己修炼路上挖坑，早晚自己会被自己挖的坑给埋了。修炼是严肃的，修炼就是修自己，每个人遇到问题都修自己，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最近，由于自己在修口方面做得不好，又一次出现在左下方的牙有两个疼痛，还从牙根处流坏东西。我知道又是自己修口做得不好，让旧势力抓住把柄了。此时恰好学习《醒醒》这篇经文，我明白了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今天写出来，一是灭掉自己不修口的坏东西，同时也提醒同修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神州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第二部电影《善与恶》的主题歌。《善与恶》这部影片围绕着三位好友、两对恋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人生走向，展现着正与邪、善与恶的较量。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漫漫人生路，相知有几何，儿时的纯真是我心头歌，生逢末劫时，重重迷雾遮，做人有清也有浊，一念出善恶。冬去春又来，花开又花落，沧桑客岁月，苦难会长河。有缘今又聚，缘系你和我，牵手踏归途，天涯共此刻。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小石作词作曲，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这首歌。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